那过去是有这样的障碍，我们这一次更是要加紧修行。所以这个地方佛就解释说，为什么不受记？因为你没有住法位，也就是你还没有证无生法忍。那什么叫证无生法忍？就心不动啊。你这个心可以不随万法的生灭而生灭，不随世间的这个荣辱进退得失而这个心有所动摇，要到这个境界才叫做无生法忍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平常很在乎别人的赞美，甚至很在乎别人的不赞美，这个就距离这个无生法忍呢相当的遥远了。所以我们平常对别人赞美不赞美，平常心，对世间的这个得失平常心，对这个自己的一个官位啊进退平常心，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慢慢的会接近这个无生法忍。所以平常我们在修行上啊，保持这个平常心是非常重要的。太容易哈、哦，这个喜怒，太容易呢，这个有这个很强烈的好恶，都不容易接近这个无生法忍。所以我们要修无生法忍，就是一个法门，平常心，在生活中尽量的保持一个平常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佛又讲到第十五个魔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经中没有这个菩萨的名字，那么有的人就因此起退转心了，心不清净。什么叫做心不清净呢？就是心里面呢、啊、起了贪嗔痴慢疑了，起了嗔恨心了，起了这个我慢心了。我们的心呢、啊，所谓凡夫的心呢、啊，就是在这个地方自己做不了主。不要说别的，有时候有一些场合啊，举办了一个活动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主持的人呢，要讲一些感谢的话了，对不对？啊，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啊，卓师兄啊，这个什么邱师兄啊，讲了半天怎么呢？就是偏偏把王师兄漏掉。啊，这个王师兄就觉得我真的白做了。那其实呢？你的功德啊，诸位知道，功德在心不在名，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它的 merit， 它的功德什么，实际上从你的发心上面去确定的。你有这个发心的时候，你的功德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就那个种子已经在那里实现了。至于别人有没有把你的名字提出来啦，有没有写在石碑上面啦，有没有什么这个好像打在什么这个感谢状上面呢，这个其实已经是多余的。真正的功德是在我们的心，就是在你那个发心的当下，你的功德的种子已经在那里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在凡夫地啊，我们就很在乎啊，甚至于说有提到你的名字，可是到第十九个才提到，那你就很不高兴前面的十八个，对不对？因为你觉得前面有十八个很多人及不上你的贡献啊，是不是？这个就很难。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说呢，修菩萨道啊，像这些地方我们要回归到平常心上面来，否则就是一个魔障啊、哦。那么第十六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无牲畜名字。就是这部经里面呢、啊、哦，譬如提到印度的这个什么灵鹫山啦、啊、提到印度的这个王舍城啦、啊、诶，就是偏偏不提到我的故乡，譬如吠舍里、歪舍里，诶，他就觉得哎，这个经跟我没有缘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魔障，也是一个魔障。那么这里佛讲了一句很发人这个深省，很令我们警惕的话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刚才念的最后两行，世人如所起念时，念念却已绝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只要你在般若经上面呢起了一个退转的念头，就在你起一个退转的念头的时候怎么样呢？每一个念头将来你要用一劫的时间不断的努力精进，然后怎么了才能够把这个学习般若经的因缘把它弥补回来。念念却一劫，就是每一个念头都要抵一劫，要用一劫的努力 辅当更勤精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努力，然后才能够弥补你动一个念头所产生的这种这个消极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在学般若经的过程里面，我们每动一个消极的念头，每动一个退转的念头，每动一个这个挫败的念头，我们都在障碍自己未来是学佛的因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说我们学习般若经要有一种很精进的这个毅力，不懈怠，不退转，任何的这个困难，坚定自己的心呢，绝对不变心。太容易变心的人，学般若经就学不下去了，学到一个地方自己就退转了。所以你看那个瓜牛上树啊，所以进三步退两步，那还有剩下一步哦，对不对哈、哦、那还好嘛。有的是不行的，他一退就退下来了，或是一步十寒的哦，这个都不行。所以我们学般若经这个精进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有一段话是这个龙树菩萨呢解说的，那么我想这段解说非常的这个重要哈，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论四曰，一切有为法呢各有增上，增上者共相为，相为即是愿者，如水得增上力灭火，火得增上力则消水，乃至草木各有相害，何况众生。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讲我们中国人讲的五行啊，相生相克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大自然自然界里面一切的这个事情怎么呢都有它的增上缘。这个增上缘呢、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是望文生义，以为增上缘就是讲这个什么增强的因缘，不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增上缘是什么？是讲障碍的意思，就是有障碍跟无障碍，它是一个很中性的名词。所以呢这个增上缘怎么呢？顺增上缘嘛，它就有一种增强的作用，可是逆增上缘呢它就有破坏性的作用，有消极的这个作用。所以比如说水如果增强了，哎，它就会去妨碍到火，那么火如果增强了什么呢，它就把水给蒸发了。所以草木之间怎么呢也常常是有相克的关系啊，相害的关系啊。所以众生也是一样的，菩萨摩诃萨有大悲心，虽不与众生作愿，而众生与菩萨作愿呐、啊。这就是说菩萨有悲心呐、啊，他是不会树敌的，他不跟众生为仇敌的，但是众生要来找麻烦了、啊，众生要以你为仇敌呀、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啊。看看最近这个台湾的这个佛教界，这个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去告两个老师父，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你说这个师父本来就修行都是很好的，哎，可是有人就这样找麻烦了、啊。那这个事情也不是今天台湾才发生呢、啊。我们大智度里面就特别提到释迦牟尼佛过去，有一个婆罗门女呢，在这个肚子里面呢藏了一个那个木盆，然后跑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僧团的面前呢，指着释迦牟尼佛说：“你这个大坏蛋，你看你害我怀孕了，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台上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呢？如如不动。可是护法神生气了，砰一下这个木盆自己掉下来、啊、事情的真相就揭露出来了。那我们这两个老师父呢，可能这个因缘还没有，就是这个护法的因缘呢、啊、还没有马上现前，所以你看在报纸上就变成对佛教呢产生一个很负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印象哈、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只要你是在行菩萨道，这种障碍啊多多少少迟早总是在那个地方，魔障嘛，就是他来障碍你的。好，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龙树菩萨这段话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菩萨身有为法故能作流难。这什么意思呢？菩萨他的这个肉身呢、啊、还是有为法嘛，还在五行之内嘛，所以众生呢就有办法来障碍你， 甚至各位要知道啊，有时候有一些道术你知道吗，就是一些什么，比如说像什么这个东南亚地区流行什么叫降头，就是说做一个法术啊，放一个符咒啊，然后呢让你这个常常头痛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的这个起障碍了、啊、有啊，这些东西是确实存在，这种道术啊法术是有的。那菩萨因为还在凡夫地，他还是五行之身呢、啊、还是四大和合之身呢、啊、就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干扰，会受到障碍。所以啊、哦、我觉得大家啊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学佛有时候呢要祈求这个观世音菩萨，祈求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我们需要上师给我们这个修法来给我们加持，就是因为我们还不一定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这些障碍。所以佛菩萨的加持，上师的这个加持，我们修法的这个加持，它会帮助我们排除这个障碍。因为讲到究竟处，我这个心不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障碍我，问题我还没有修到心不动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佛菩萨给我们的这个加持的力量。那这佛菩萨加持有没有力量呢？我们看台北市这一次的这个地震灾里边，在这个松山的这个地区呢，我们看了两个年轻人在里面困了这个七天，最后被救出来。最奇妙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母亲去求这个菩萨，菩萨就跟他指点说哪一天你的小孩会被救出来。然后同样的事情，这个小孩子被救出来当下他就说呢，昨天晚上菩萨告诉我，你在那个冰箱的这个后面有一个洞，你就从那个地方出去，你马上你就可以被这个得救。你看这个东西，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报道，没有说是什么套话的，一救出来，我们看这个电视机的这个记者马上在现场就看到这个这样一个画面，在自己的这个叙述。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加持，这个就是善神，就是护法神的这个加持。所以我自己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啊，这种护法的这个感应呢、啊、都是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哈。但是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诸位要知道说呢，我们在凡夫地，身在有为法，就是还在有为法的这个境界里边，我们不要去招惹这些这个就是这个灵界的这个鬼神啊，不要毁谤。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啊，看这个庙里面的，我们起毁谤心，这都不可以的。一定要有一种恭敬，就是保持一种尊重的心啊。那我们自己更要注意了啊，就是说既然是在有为法五行之内嘛，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个身心呢、啊、要做一些功夫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龙师傅第一个解释，为什么菩萨在修菩萨道的过程，修般若的过程里面会遇到许多障碍，就是因为菩萨本身还在凡夫地，还有凡夫地的许多的这个业障，所以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现实。佛上说菩萨功德，就是在这部经里面，佛前面讲了很多菩萨的功德了，说诸佛菩萨诸天所获，而未说愿贼相，就是佛讲了很多修菩萨道的功德，讲到这个佛啦菩萨啦，还有护法诸天的这个他们所拥护的这些功德啊，诸天所护，就是说诸天呢在拥护这个修行的人，但是佛并没有开示呢有关怨贼相，就是说有众生以菩萨为贼为怨敌，以菩萨呢为这个仇敌，那这种障碍是存在的，佛前面没有讲，所以到了我们大智度论第68卷，佛就要讲这一部分，就是讲说我们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障碍，而且这个障碍是来自众生的障碍。以佛怜悯故，先虽列说，今须菩提请佛广说流难事。所以呢，因为佛很慈悲，前面已经大力说到这个四种魔障了，那么现在到了68卷的时候什么呢，因为须菩提尊者的请求，所以佛怎么呢广说，就是详细的解释流难事，就是我们行菩萨道有哪一些障碍。佛虽一切众生一切法心平等，以是菩萨能大利益世间，故说好仇相其厉害，是道非道 流难事。那么佛非常的慈悲，所以怎么呢，才会在这个地方详细的告诉我们，我们修行的路上呢，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利的，什么是害的，什么是道，就是什么是正确的道，什么是非道，那么以及种种的这个障碍之事。佛不令行人毁害流难者，但令觉知不随其事。那么这几句话很重要，就说佛绝对不要你去消灭那些障碍你的人，你绝对不可以今天有人以你为敌，以你为怨，然后呢你就要去消灭对方，如果你起这个念头就大错特错了。但令觉知，佛只是告诉你哪一些是有障碍的，哪一些人是来障碍你的，但是怎么了，不随其事，你不要闻歌起舞，不要这个闻声起舞，就是不要跟着他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互动，也就是以静制动。我想这段开示是非常重要的。何者是怨贼，就说菩萨道里面这些以菩萨为敌的到底是哪些人呢，是什么东西呢？略说就众生法，非众生法能举坏菩萨无上道心。那么这就是说呢，菩萨在修行道上面的这个怨贼，不是菩萨要去找他的麻烦，是他来找菩萨的麻烦。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众生，就是有情众生，一类什么非众生，就是自然界。非众生者，先解释什么叫做非众生。若疾病、饥渴、寒热、推压、坠落，这个推压坠落就像这个地震，就是推压坠落，因为地震然后这个房子塌下来了，这个山倒下来了、哦、这个桥断掉了，那么这些什么都是属于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的现象也是障碍啊，比如说你这次发生地震，哎，你在灾区的话，如果你没有及时的逃出来，那么你就会受到障碍，就是你修行的路在那个地方就起障碍了。我以前呢常常去美国弘法，那么在 Boston 呢认识了一位程教授，他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听了佛法之后呢很相应，所以常常从半夜从美国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晚上比较容易找到我，然后呢那美国朋友又把我这个电话告诉他，所以他都是半夜给我打电话来，一聊都聊一两个小时的。那我想说，哎呀，这样一个美国的教授哈，这么发心呐、啊，有心学佛，我也就不忍心责备他了，所以也就变成我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了。后来呢，我就说呢，你现在跟我谈这么多观念没有用，谈理论是不行的，一定要实修。我就叫他回来台湾打禅，他还答应我了。非常不幸的，他答应我打禅之后的三个月，就是说他已经告诉我他要准备要到日本去演讲，他是波士顿大学那个叫罗尔分校里面的一个化学系的主任，一个程教授。他说他要到日本去演讲，他希望借着到日本演讲的机会呢，顺便回台湾呢打禅。但是很不幸，就是说还没有到日本，还没有回台湾，就是我跟他答应我之后三个月怎么呢？在美国的那个南方啊，叫 New Mexico， 就是新墨西哥州呢，他跟他们全家人去旅游，然后呢那个游览车呢在那个一个山的林线上面呢，不小心呢滑出去呢，就撞到了一根那个高压电的电线杆，就整个车子上的人什么被那个高压电都烧死了。非常不幸，这是我生命中的我认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痛。为什么一个人发心要学佛，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学者，如果说他有了理论上的了解，接下来又有这个禅的实修的功夫，那这个将来可以利益很多众生的。哎，一个旅游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这个驾车的这个司机一不小心车子滑出去，撞到高压电的电线杆烧死了，他跟他太太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孩，三个人都烧死了。你看这个，这就是菩提道的障碍啊。所以你说这个 所谓的这个什么呢，非众生法，就是这个大自然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某一方面的这个警觉不够，它就是一个障碍。那你说，哎呀，这个成教授是不是什么报应呢？不是，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理由方面呢，他少了一份警觉，而且这个理由有时候这个飞机的什么，这个老师讲，他瞬间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大家旅游的时候要很真的要很有警惕的，啊，这个就是旅游之前要多注意一些安全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什么呢？非众生的障碍。那么众生者呢，魔及魔民、恶鬼、邪淫不信者、断善根者、定有所得者、实定分别诸法者、身着世间乐者、怨贼官士、狮子虎狼、恶兽毒虫等，都是我们修行过程里面可能出现的障碍。那这个障碍详细的讲，就包括什么呢？魔，就是这个自在天子魔，或者是这个跟随着魔的魔鬼的这些人啊。那么恶鬼了，就是这个在鬼道，但是呢他没有去投胎转世，那么这个恶习没有改变的叫恶鬼。还有一些什么对正法邪疑不信的，还有一些人是已经断了善根的，没有佛听法的善根，你一跟他讲佛法呢，他咽着耳朵就跑了，他觉得受不了，你们这种人受不了。嘿，那么定有所得者，就是对佛法呢总以为好像是把它当作一种世间法里面一种名利的获得，物质的获得。还有呢实定分别诸法者，就是说学习佛法呢只是在做一种学术研究，只是讲理论，变成到最后变成戏论了。身着世间乐者，或者对世间法很执着的，还有其他这个怨贼啦，就是以你为敌的人啦，或者是这些法律上面的官司啦，或者狮子老虎啦，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障碍。众生者有二种，若内若外。那么最后的一种这个众生里面的这个所面临的这个障碍是什么呢？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内者自从心生，忧愁不得法位，生邪见，疑悔不信等；外者如上说。那么就是说，前面讲这些外在的，这个当然是障碍，但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你自己，智慧还没有开，善根还没有成熟，然后怎么呢？自己障碍了自己。所以诸位，如果详细的讲，我们学佛的路上啊，这个障碍可是不少，所以像诸位同修这样，能够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这样，我们大家来这里参加共修，我上次就跟大家讲，你每一次参加共修，你已经降服了很多的魔障。为什么？因为这当中很多无形的障碍你已经排除掉了，包括你自己的懈怠心，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在佛法上，也许有些地方他听了以后有点困惑，那困惑有时候人也会退啊，你能够降服这个困惑的心呢，哎，我一定要继续深入，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你的疑惑就消除掉了。所以呢，要降服魔障，就是要坚定我们修法的这个心。那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呢，下次还是要请诸位把这个第68卷带来，好，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做一个补充，然后就回到我们大智度论第5卷，这样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大家念佛，就是最后回向的时候要特别回向给这个因为这个赈灾呢而受难的这个众生，而且祝福呢参与救灾的所有这些发心的菩萨们。好，阿弥陀佛。